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会读到的是四十五到四十八节。我们找到的话可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再翻过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至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念第三节和第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最后我们再读启示录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有些祷告。主，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传扬你的福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手里拿着阴间死亡的钥匙，你已经打破了死亡的权势，你让你复活的生命今天彰显在一切信你的人的里边，也愿意把这复活的生命来赏赐给一切愿意悔改而接受你为救主的罪人。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愿意你的名被高举，你自己的圣灵在人的心中说话和做事，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 手中有你同在，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低伏，让我们存谦卑的心，愿意来敬拜你，来认识你，也来高举你。主，我们求你在这整个时间当中，你藉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主，把你自己要对我们人心说的话送到我们心中，用宝血遮盖洁净整个的会所，接近我们每个人的心，好让我们的门保守，能够听你的话。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刚刚好是复活节，到处的人都在庆祝，或者说在纪念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大恩。保罗在他开始传讲福音的时候讲到这句话，他说这福音就是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整个福音的内容都是关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指着一位完完全全的人，也是完完全全的神来对我们说的。福音不是一些什么样的道理而已，也不是一些什么样的礼仪而已，生福音是指着那一位的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说到请人来听福音，当我们说到我们信福音的时候，我巴不得你和我都要再三的被提醒，你不是被说服来信从一套的道理，你也不是被说服来遵循一些的宗教礼仪。你不要误会了，好像信我听诵听信的福音就是意味着我以后要上教堂，我每天要做祷告，有时间我还要读圣经，有机会我还要多做奉献等等这些的事。这些的事在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会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些这样的要求，有一些这样的需要，也有一些这样的表现，但是这些不是福音的真正的内涵。福音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等到门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讲到一个事情，人若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生命。不是你懂得多少，不是你做了多少，是你里边真的有耶稣住在你里边没有，是你自己生命跟耶稣发生了关系没有。还有一个误点，我也盼望藉此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一般说到传福音，我们只会想到这是为着一些不信的人而设立的聚会，我们以为传福音就是给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要听福音。其实如果你明白了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一个人从他第一天信了耶稣，得着耶稣开始，到他整个的一生的当中，可以说直到永远的里边，他所有的追求，他所有的得着，也必须只有根据耶稣。福音不是只对没有信主的人说的，基督徒的一生都是福音的继续。 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整个过程。耶稣在你身上有多少的占据你、改变你、得着你，这都是福音。凡有关耶稣基督的东西都叫福音。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很多的人心里会觉得说福音是给那些不信的人才要听。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需要得着耶稣，他们才有救恩，他们才有生命。但是在整个基督徒的追求当中，在整个基督徒的成长过程当中，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有一些叫做什么更晋升的过程，有一些叫做什么追求圣洁、追求什么工作事工的东西，没有。基督徒所有的追求只能有一个目标，也只有一个内容，要更多得着耶稣，或者说要更多的让耶稣的生命成形在你、在你和我的里边。所以不管每一次的信息传讲、聚会、事工，都必须有一个这么清晰的内容在里边，是依靠着耶稣，也是要为着耶稣的。既然福音是这么样的广泛、这么样的宽阔，那么我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边来把它讲得很精髓。或者说福音是需要我们穷一辈子，甚至还需要以后的永远来不断的来认识，因为耶稣太丰富了，也太奇妙了。那么刚刚好今天因为是大家都知道的复活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只是停在一个点的上边，这个点就是主耶稣的复活，他对我们该是有如何奇妙的意义。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好多次的对门徒说起，不管在很非常重大的启示的关头也好，他向他的门徒启示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么大的启示之后，他就对他们说了这些的话：人子将要被交给人，他们要凌辱他，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但是他下边还是说，过三日他要复活。所以当复活的日子，门徒们包括那些爱主的妇女们来到坟墓前见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耶稣总是直备他们一样事情。他说，我不是以前就经常告诉你们说我要复活吗？为什么你们到今天还不明白呢？那刚才我们第一处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4章那里，那里边记载了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发生，就是当时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也让妇女们去告诉使徒们说主已经复活了，不过他们信不过来，因为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过这样的事。我最近读了一点的相关的文章，是在近代的基督教那些神学大师们他们在讨论的问题。他们说在最近两三百年当中，他们经常在辩论 我们该怎么样的来传这个福音？然后呢，他们碰到一个难点，这个难点最大的难点就是耶稣的复活。他们觉得，如果在我今天所生存的环境里边，我没有办法看见死人复活，我们就不能相信那个是真的。因为他们都是头脑很大很聪明的人，他们认为说不能被验证的东西不能说是真的，所以在他们整个信仰的里边，他们巴不得能够剥夺掉圣经里边这些对他们来说是神话故事。耶稣复活了，他们巴不得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复活，是一种因为那些门徒们爱主爱得太大了，所以他们有一种幻想，常常会看见他。他们试图这样的可以迎合当代那些人喜欢用理性的推论，但是如果把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拿掉，就没有耶稣基督福音的可信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常常说死亡把所有人的一切努力所有一切的功德全部打上了一个否定的记号，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功，不管你拥有多少东西，死亡告诉你到此为止，你什么都带不走，你什么都留不下。所以保罗有一次这样说，如果我们死了就完了的话，如果人真不复活的话，那我宁愿做什么？我宁愿今天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要死了。死对每个人是最平等的，你今天再多你也得死，你今天再穷你也得死，你再聪明你得死，再愚昧你也得死，是最公平的地方。但是保罗要告诉我们，这不是结局，死了以后还有审判。用主耶稣的话来说，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作恶的要被复活以后要被定罪，而行善的复活以后要被称，要得奖赏。那你听起来好像说，是不是我们的救恩仍然是根据于你到底行善了还是行恶了呢？这个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告诉你，你要面对着复活以后的在神面前的审判。保罗很清楚的也对那些的人说，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毫无意义，而且证明我们是给神妄作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说，我们做的见证是说，主已经复活了，而且我们都看见，我们不只看见，我们还在经历的当中。主耶稣如果不复活，我们整个的信仰真的是没有意义，包括耶稣的一生必须打上一个叫做全然失败的句号。因为耶稣他如果没有复活，他所有的教训对我们就是徒劳的，他所有那些美好的教导生活的表现对人类来说就只能是一种对人不断的定罪。主耶稣如果没复活的话，他就是天下最大的骗子， 因为他一再的对门徒清清楚楚的说，我要被害，但是三日之后我要复活。没有人把我的生命夺去，是我愿意把生命为罪人舍了，给出去了。我有权柄把生命给出去，我也有权柄把生命拿回来。这就是他之所以一定要被杀，也一定要复活的原因。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那么他在十字架上临终的时候向天父所发的那个祷告，他说成了，救赎已经因着他把生命舍出去，把血流尽了，可以救赎人类的这一个的大功，他说已经完成了。他如果不复活的话，这句话就没有力量，这句话就不带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主耶稣的复活把他一切所说的教导，把他所成功的救恩都打上了一个绝对可信靠的印记。先从主自己复活的这件事，我们看到是这样的重要，让他所说的话带着一种的权柄和可信，因为他这一个生命正正是他自己教导的信息，他自己的生活就是他所说的实践，而他的复活证明天父已经悦纳了他这一个救赎的工作。而他的复活也让我们清楚看见一件事，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因为不管怎么样伟大，怎么样努力，怎么样 行善积德的人，他们都被死亡留住了。凡被死亡留住的，是证明说神没有接纳他们这样的生命，神只悦纳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他的复活否定了地上一切人以为可以靠着得救的可能性。不管你说是什么样的宗教，是怎么好的教导，多好的学说，都没有可以靠着得救的可能性，因为他们都不能够复活。被神来印证说是唯独被神接受的这一个的人，包括他成就的救恩。主耶稣的复活对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必须要明白的。记得耶稣对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尼哥底母讲了这样的话，你们如果不重生就不得见神的国。这里很清楚说到的是一种新的生命的开始。你如果没有得着主耶稣做你这一个新的生命，你根本跟神的国没关系。可惜的是，我们人的共同毛病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人，看见好的事物，我们看见好的人的行为， 我们很感动，我们开始怎么做？我们会因为第一个看见的东西是眼睛所看见的，所以我们会尽量的在效法学外边的东西。我们以为外边的东西就是那一个的事实，结果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被捆进这样的一种的迷茫的当中。因为有些人看见，你看那些热心的基督徒，他们总是星期天上教堂的，他们总是这里聚会那里聚会的，他们总是经常有祷告有看圣经的，他们总是做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所以有些人就想，那大概信耶稣就是这样做，他们就学着在外边这样做。有些人认为很多信耶稣的人，他们读圣经读得很熟，能够解释圣经，所以他们甚至也跑到专门的圣经学校去学，他们学好了以后，他们以为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真实的东西。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有些时候一个在传讲信息的人，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并没有，也并没有去经历跟认识这一位复活的主，也没有让这个复活的主的生命在他里边掌管他，改变他。难怪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说这么一句话，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很可惜的是，我常常听见有人问这个问题，怎么样叫做听见主的声音？这个问题一半对跟一半不对哈，很多东西很模糊的。一半对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确都需要有一种这样谦虚的心，要寻求以主自己的话为重，不要讨把自己以为的都当成是对的。但是另一面不对在哪里呢？如果你是主的羊，你却不认识他的声音，那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为人父母，或者调转个头都有自己的父母。那么请问，如果你听见你父母的声音，你会觉得说这到底是不是他的声音？除非你从小就是耳聋的，不然你是很自然的，你不需要谁来告诉你这是你母亲的声音，因为他一说，你里边有一种直接的一种生命上的关系，你会很自然的说，没错，这是我妈的声音，因为里边有一种生命的频率在里边。同样对于一个得着主的重生的生命的人，他里边必须对主的声音也有这么熟悉，这么直觉的，我们叫做直觉的那一种的认知。复活的生命在主是怎样的真实，他要我们同样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边也这样的真实。对不起，后边给我一杯水。 然后主不只说他自己复活了，因着他复活了，他能够给我们，谢谢，他从给我们重生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跟他的门徒说，今天我跟你们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的特征是什么呢？这个新约的特征不再需要人来告诉你你要如何去做，自由什么？自由圣灵在你们里边，在凡事上可以教导你们。真正的说起来，就是说藉着圣灵的内住，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凡事上可以告诉我们。他说起一个比方，保罗这样说的，在旧约的时候，你们需要律法刻在石板上来告诉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条一条的来告诉你们。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我要把我的律法，把我的心思放在你们里边，你们自己会懂得什么是该行，什么是该做的。我这里可以提醒一下每一位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自己想想看，在你信主的那一刹那，在你接受耶稣为你救主的那一天开始，是不是在你的心中有一个新的生命在开始？是不是每次你做错什么事，说错什么话，里边圣灵会责备你，要你悔改？是不是在你里边让你有一种天父跟我这样的亲近，我可以称他为天父了？你要记得，你的得救不是因为像参加了什么组织以后的那种关系，那种关系跟你的生命没意义的，只有在外边我们大家可以志同道合，办一个什么组织，办一个什么会，办一个什么开心的事情。但是你里边有那个生命，主给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奇妙的知道，凡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以耶稣自己的生命性情为重的，所以这个新造的人的生命，他跟世界上的价值完全的不一样。你曾经很想在世界上出人头地，事业有成，你常常在想自己该怎么样为达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但是后来你就发现说，当你得救的时候，那些东西都自然的失去了吸引力。让你产生一种新的生命的要求是什么呢？你要追求那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属天的，别人以为你是愚拙的，别人以为你是软弱的，别人以为你是羞耻的，但是你里边却知道你是在遵行顺从主在你里边的吸引。然后你还记得要说，记得圣经不只说到你得着这个新的生命， 圣经还说到，你要让这一个的生命在你里边彰显出来，让它能够长大，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孩，他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生命，有所有的功能，但是他在婴孩的时候仍然受质疑，他还幼稚的缘故，他有手但是他拿不起重物，他有脚但是他还不能走，他只能爬，甚至还不能爬只能坐。但是这个生命有一天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他就会显出他非常有用的功能，有一天他会跑得很快，有一天他可以举重，这些都是生命在里边成长的一个过程。基督徒，你今天信主了，你今天有主的生命了，你有时候常常会说，干嘛那一个人就能举得那么重，走得那么快，干嘛我就不行？你别灰心，只要你是真正的让主住在你的里边，不知不觉的有一天，这个生命就会让你彰显出这样的能力出来。有一天，当然你要小心的是，为了让这个生命在你里边的成长，你必须学习拒绝自我的障碍。所以耶稣说，你必须学习舍己，背十字架，你才有机会来跟从主，你才有机会让主的那个生命在你里边更加的成长。所以你今天听福音，如果你是已经信主的人，你仍然需要福音，你需要对福音更深的认识，你需要福音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在你里边天天的加增，天天的更加的成长，而这一个成长的反面就是同时让你的自我必须衰微，必须减少，是你必须配合的，不是自然而产生的，你要做的事只能是这一个程度。主耶稣已经复活这件事，刚才我提到现代的一些神学家科学家，他们认为今天没有看见死人复活这样的事实，所以他们不能够承认。因为今天有人试图说，我们喜欢耶稣的教导，我们喜欢圣经好的东西，但是他们有一个比神还更加聪明的想法，他们认为说，凡是理性通不过的东西，圣经里边人的理性不能同意的东西，我们要用，要么就是用一些的办法来帮他解释，解释的人容易理解一点，另一个办法呢，我们就整个把它拿掉，免得男主人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信耶稣。其实他的担心是太多的，他必须先担心他自己到底有得着生命了没有。因为主的救恩，圣经是这么说的，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愿意要相信，有这一个向往的心愿，愿意让主来接触，来触摸你的生命的话，你一定可以 得着拯救。圣经是这样讲的，神不是预定我们灭亡，神是预定我们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救。有些人把预定论错误的来这样使用，他跟某个人传福音，他不信，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这是神预定他不得救。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圣经清楚的教导是，神没有预定我们灭亡，神是预定每个人都有可能藉着耶稣基督得救。人的不得救是因着自己拒绝了这个救恩，是人自己主动的意志所选择的结果。但是人的蒙恩却的的确确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圣经中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很平衡，很完整的把我们的得救给描述了出来。我们能够得救完全是本乎恩，但是他是要藉着人的信，恩典已经摆在那里，但是需要人用信心的手来把它接过来，成为你自己的真实。还有呢，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还发现你能够信还是神的恩典，你能够信这一点还是神的恩典。有一个诗人说过这句话，他说，连我能够为我的罪懊悔所流的眼泪，都必须蒙你接近，都必须你来赏赐给我。我们连给自己懊悔的眼泪我们都出不来的，需要主的恩典把这一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所以当每次讲到主复活的信息的时候，门徒们都要提醒之间，都要说到这件事，是为着要把悔改的心和舍罪的恩赏赐给我们一切相信的人。不只是这样，他说就可以领受神所赐的那个极大的恩典是什么呢？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今天因为在世界上有许多复杂的情形，有些人过分的在强调灵恩的时候，把很多人自己的感觉情绪当成是圣灵的感动，叫我们很多基督徒心里很担忧。但是同时你不要忘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倒是真的需要有圣灵在他里边来工作的。拿开了圣灵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信仰 就是成为一些字句跟死板的规条，而不是活泼的生命。所以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你要照着恩膏的教训活在主的里面。说到复活对于我们的影响，同样的有许多很清晰的证据。当初门徒们开始来传复活的道理的时候，当时的官长包括宗教领袖，他们都要把他们抓起来，给他们一个非常严厉的规定，不许他们再传死人复活的道理。因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定罪了人类一切的罪，人复活的道理宣明了只有在耶稣里边人可以得蒙赦罪，在他之外人都要被定罪。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跟社会上层人物千方百计的要扼杀这样一种声音，把他们抓起来，再三的警告他们，不许你们再传复活的道理。但是门徒们怎么回答他们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样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懂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不能不说。请你问一下你自己，当你在向别人传扬这一位耶稣的时候，当你说你要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经历过这位复活的主吗？看见过他，经历过他吗？如果复活没有在你里边产生这一个生命的话，你所讲的就失去生命的力量和供应。主耶稣告诉门徒说，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很严格的对他的门徒说，人子还没从死里复活，你们什么都不要告诉人。用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呢？复活的生命如果不在你我的里边，你也没资格去告诉人。你告诉人的是成为一些教条而已。只有生命在你里边，是你经验的，是你接触的，是你投身而愿意把自己交给这一位生命的主的。你去跟人传讲这位耶稣，生命的道就要叫人扎心而且悔改。因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这几千年以来，正如加玛略当初的一句预言所说中的，加玛列看见很多的人在抵挡这批信徒的时候，他毕竟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是一个思想很深奥的人，所以他就劝那些领袖们说，诸位，我看你们要好好想一下，在历史上有多少的人起来鼓动一些的人跟随他们。其实在历史上有好多的革命运动，有很多的人起来跟随他们，但是那个领袖人物一死以后，那个运动就结束了。我的人生当中曾经经历过一个传奇人物叫毛泽东，大概在我年轻小的时候，他是全中国人民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他说一句就等于一万句。 他的话是放在四海和皆准的，不过他干了许许多多到后来被讲出来的时候让人痛心的事。他曾经真的有这样的权力，也有这样的影响力。我看见一些红卫兵啊，到天安门见过他，握过手，那个手可以一辈子都不洗了，别把那个神圣的气质给洗掉。有些人见过他以后，整个晚上回到家里可以不睡觉了。他真的能够叫人活叫人死，但是是肉身的。不过在他过去了才不太久，人们就逐渐的把他淡忘了。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太多，但是他们都有个共性，这些事是出于人的，他们必定败坏，这是人性的 结局。死亡一定在一切伟大事物的后边紧随着他们。至于为加玛略又说了一句话，他们所谋所做若是出于神的，你们就阻挡不了，反而你们可能是在与神为敌了。这句话2000多年过来了，你会觉得他说的很生动吗？2000多年过来了，多少的人物想把基督教给毁掉，多少的时代人想把基督徒从地球上给赶出去。事实是什么？一个帝国跟着一个帝国都灭亡了，只有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的国度要存到永永远远。而且我们深深的知道，他要用铁杖打碎列国，叫万国都归在他自己的脚下。复活不止在历史上向我们证明，复活在国家在民族的命运上，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也是这样证明。有很多的人，如果你已经信了主的人，你可以去问他们，我劝福音朋友们去问那些你周围的福音朋友，生命是怎样改变他们，是怎样带给他们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力量。复活的生命在一个人的里边，让他可以胜过周围一切的环境，不管顺逆，不管健康疾病，不管贫穷富足，他都可以靠着那给我们力量的主得胜有余。我想我必须结束今天这一个的时间。我是劝如果在座的你还没信耶稣，请你用心里的诚实来思考，而且是向主做一个很真诚的祷告。他的复活让我们能够得着悔改和赦罪的恩典，让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得着不只是罪的赦免，而且得着新的生命，并且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他是给一切愿意信他的人所预备的。只要你自己很诚实的在主面前向他祷告，他会 做成这奇妙的救恩在你身上。如果在座的一定是基督徒，我劝你，提醒你，福音不是在你信的那一天就结束了，是刚刚开始。福音是你一生之久，要去明白，要去实践，要去经历它的丰富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愿你复活生命的大能今天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来做工，启示我们，关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是罪人，需要你的救恩，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许多许多没有以你为主的地方，能够悔改而来得着你自己的赦免和救恩。主啊，我们愿意你带来新的生命，你带来复活的生命，能够被我们亲自的来经历，被我们亲自的来接受。我们求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藉着圣灵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如果你是还没信主，在这些信息之后你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更多的了解的话，请你可以到后边，我们有个小房间可以跟你谈，好吗？